启示录，耶稣基督的启示充满着爱、希望、应许和保证。上帝应许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各位初次来访的朋友，欢迎大家到来。这是一次系列讲座临近结尾的部分，当然还不是最后的高潮。本次系列我在和大家分享启示录，但并不是全面详尽的逐句分析，最多也只能算是概述启示录的简要说明。因为要想公正客观地解释清楚启示录，恐怕得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即使那样也未必能面面俱到，所以我只是给大家架起一座立交桥。我给这次讲座命名为天启概要，这名字听起来还挺有意境吧。今天这一课已经是第六讲，借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学习研究启示录，从第十七章到第十九章。希望大家还记得上一讲的内容，我们一起学习研究了三位天使的信息。在启示录书第十四章还描述了基督再临的最高潮的情景，第十六章是最后的七大灾，就是末了所有拜兽和有兽之印记的人必须承受的灾祸。第十七章马上要谈到大淫妇和兽的更多细节。先来看看启示录第十七章这位声名狼藉的大淫妇。有时神学家们讨论到他，称之为启示录十七章的朱红色大淫妇。其实还有很多内容实在没时间分享，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名字很好记，奇妙真相 .com， 奇妙真相 .com。几周前告诉过大家，我们很激动地发现，在网上输入奇妙真相，雅虎或谷歌都有几十万的搜索结果。我们的网站在第一页，网站有一篇文章在线讲章，名叫兽、龙和妇人，大致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这一讲的教程大纲。要是想记笔记，我的笔记不可能比网站上的更详细，那里有更多的信息。带着圣经没有？
有。
开始吧，请和我一起翻到启示录第十七章。我们要讲的内容很多。第十六章我们已经注意到世界末了时会降下七大灾难，经上说上帝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这是第十六章十九节。按照启示录的模式，接下来要继续解释前面提到的巴比伦是谁和更多巴比伦被毁灭的细节，这正是今天要学习的三章将涵括的内容。第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七位拿着七碗或七个瓶子降下末了七灾的天使，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在这里暂停一下，得解释一下这些不同的表号象征着什么。圣经绝不是说到末时赌城拉斯维加斯会出现某位女性和各国君王总统闹桃色新闻。圣经中的妇人预表着教会，启示录十二章有位妇人穿戴日月星辰预表上帝的教会，但这是另一位妇人，完全不一样的装扮，没说一句话。启示录十二章的妇人也没有说过话，通过言语或穿着如何判断妇人身份？从衣着外表是否能对某个人多少有所了解？
能。
也许有的朋友买不起最普通的新衣服，通常只在二手店挑自己能穿的，或者接受别人的捐赠。我们不是要点评服装，但基督徒作为基督的代表，应该尽可能通过服装仪表体现出代表的身份，端庄大方得体，还要简洁朴素。 启示录十二章中的妇人有哪些外在的特征？她穿戴着光明、太阳、月亮、星辰。启示录十七章中的妇人穿着完全不同，她被称为大淫妇，从她的服饰上也能看出来。那么，这个妇人代表谁？既然启示录十二章中妇人代表上帝忠实的心腹，这位自然就是不忠的妇人，骑在兽上的妇人究竟是谁？大家先读一下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也是教会，不过是堕落的信仰，堕落的教会。何西阿书一章二节，别忘了启示录中大部分内容都能从旧约中找到相应的线索。何西阿书一章二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这是先知何西阿，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谁会让自己的儿子这样？谁想让自己的儿子娶淫妇？经上说去，让先知去娶淫妇为妻，接着解释这位妻子代表谁？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以西结书表述的更清楚，很多内容都在讲百姓背叛上帝，追随异教信仰，与异教行邪淫，玷污上帝之名。事实上，以西结书出现了四十多次邪淫或淫乱的字眼，仅仅在以西结书。淫妇一词在希腊文中源于单词 pony， 用我告诉大家那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妓女。淫妇并非孤身出现，她还骑着一个启示录中并不陌生的兽，但以理书也有她的踪迹。经上说她骑在一个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我们还在哪儿见过这只兽？启示录十二章中也有一只兽，没有淫妇，只有兽。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注意，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学习十二章时讲过，这只兽或龙代表撒旦，他控制着罗马，他企图杀死摇篮中的新生儿耶稣。另外再翻到启示录书第十三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脚七头。要是我说我家后院今天来了一只猫，萨克拉门托本土大花猫，你会说，哈，它们挺好玩的。我家后院好像也出现过，有一回我还和邻居争论谁是一只猫的真正主人。这是我家的猫，不是我家的。邻居说，可能你的和它挺像，但它是我家的。理论上说很容易弄错，但它的确是我家的猫，有照片为证。要是有人说我家后院有一只猫长着七个头十个脚，谁会说不，它是我家的，你家的只是长得像它，可能性不是很大。看到七头十脚的怪兽，机会应该不会很多。大家是不是都很放心，这几处是在讲同一只兽？都同意吗？现在兽旁边多了位妇人，妇人预表什么？某个教会影响并掌控着兽的权柄，异教罗马，因此淫妇是指被盗的基督教教会，别忘了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淫妇骑着兽，他骑在兽上，说明谁是掌权的一方？骑的人希望是，除非大概在25年前，我曾经在内华达州领养了几匹野马，我们想驯服他们，自始至终分不清谁控制谁。但通常情况下都是骑士掌握主动权，因此这位妇人他掌控着异教罗马的政权。有没有联想到历史上有位异教徒皇后名叫耶洗别，她嫁给了以色列的王，经常说她怂恿亚哈王，就是操纵以色列王。一天国王不高兴，因为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地，皇后说，你才是国王，把玉玺给我，我来解决。他强设罪名，以狠毒的伎俩滥杀无辜。他还曾经试图消灭所有上帝的先知。启示录又出现一位异教妇人，操纵着傀儡政权。历史总是在不断的重复，我们会读到大量的识别特征。现在回到启示录第十七章，先通读一下经文，再回来逐项破解密码，可以吗？ 好吧，回到启示录第十七章，先读几节经文。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这是第二节，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也有这段描述。我在灵里，天使带我去。启示录四章约翰也说是在灵里被提到天上，在昏睡中，在异象里看到一切场景。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你们的罪虽像朱红色，是罪的象征。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意思就是亵渎上帝。接着再谈，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珠光宝气。妇人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启示录中多次提到人在额上烙上某种印记。兽的印记盖在额上，上帝的印盖在额上，巴比伦额上也有个标签，标签的内容也列出来了。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总不会真有个妇人骑着怪兽闲逛。当然，也许有人会在前额刺纹身，这个时代啥都不新鲜，从头到脚都能刺。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她是一种逼迫的势力。接着说，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约翰非常好奇，当然并不是羡慕，只是想知道她为这些异象而感到困惑。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为什么困惑？为什么惊慌？我要将奥秘告诉你。有人说启示录是被封了印的天书，但天使经常过来解释，我要帮你明白。上帝希望我们明白吗？因此它并不是被封住的奥秘，而是给人启示的书卷。主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启示录十三章那个兽受了死伤却医好了，那是假冒的复活。不妨注意一下，贯穿启示录，敌基督的势力一直都在假冒基督。这里居然假冒了一次复活，必死的致命伤却医好了。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第十三章说在这里有智慧，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其实对于如何理解这里的七个头，教会中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这个问题并非生死攸关，暂时不做讨论，继续读。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注意，就是第八位。这个兽出现了两次，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这是哈米吉多顿之战，也是十二章和十三章谈到的我们正在步入的大决战。他们与羔羊征战，不是中国和俄罗斯或美国和以色列，而是与羔羊征战。耶稣说，你们伤害我一个最小的弟兄，就是在伤害我。淫妇对羔羊发动战争，真正目标却是羔羊的跟随者，真理的见证人。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天使又解释，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那么众水是指什么？很多很多的人，人口稠密的文明中心。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着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他们最终阵前倒戈。 因为上帝是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上帝的话都应验了。如果有任何疑问，记住下面是一语双关。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在基督和使徒的时代，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是谁？罗马。那么经上说，女人管辖大臣，妇人预表什么？
教会。
是教会。罗马城又名祈求之城，大家对此还有疑问吗？这个淫妇指的是堕落的教会，将会成为国际性的势力，在末时要与众圣徒征战，因此它是一种假冒的宗教信仰，它将在末时成为龙兽和假先知三股势力的大同盟，共同合谋向相信真理并遵守诫命的圣徒们发起征战。咱们把十七章读了一遍，现在回去研究一些细节，没有必要完全按照顺序。最后一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没有人质疑约翰被罗马人囚禁的事实，罗马管辖着世界，罗马士兵杀死了伯利恒的婴儿，耶稣也被钉上十字架。虽然罗马管辖世界，但他并不能称为妇人，他不是教会。虽然罗马企图在教会初期的200年灭绝教会，宣告基督教非法，在竞技场屠杀基督徒，但教会仍然蓬勃发展。后来罗马改变策略，将基督教接纳为全国性宗教，以基督教的巨大妥协为代价。一瞬之间，教会的敬拜中心从耶路撒冷转移到了罗马城。在君士坦丁时代，基督徒的身份成了非常时尚的标志。昨天还是被驱逐的对象，一下子就变得炙手可热，大受欢迎。原来的罗马城中全都是异教徒，崇拜希腊罗马式的异教和各种偶像，现在他们突然全都有名无实的涌入基督教，并带入大量的异教习俗。前面第十节谈到女人所做的七座山代表七位王，对七位王的理解仍有分歧。对这段经文，我不想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观点有很多，要亲自去详细查考，但它与得救与否并非密切相关。罗马衰落之后，谁来继位？罗马政权交给了谁？了解欧洲历史的都知道，这时的天主教逐渐强大起来，在罗马城教皇管辖着全地。而这些并不是新鲜的或者我们教会独创的教义，它是所有改正教或新教最基础的神学教义。启示录十七章和巴比伦是指天主教教会，它是清教徒最主要的逼迫势力。所有天主教教友都会失丧吗？不，将来在天国会有很多天主教教友，但它确实是预言中的提到的体系，有一个特别的信仰数字，不符合圣经教导。预言不会笔下留情，它只讲真相。我只是和大家分享圣经，绝非有意冒犯谁。有人听到这些肯定会震惊。看看启示录十七章中的证据，经上说下一个识别特征，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天主教中主教或红衣主教的基本服饰就是紫色和朱红色，紫色和朱红色两种颜色在天主教教会的各种仪式中随处可见，红衣主教穿朱红色，大主教穿紫色衣服，不仅仅是色彩鲜艳，而且装饰的非常华贵。经上说，这个女人用贵重的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谁不知道，罗马天主教教会比地上任何其他公共机构拥有更多的奇珍异宝和价值连城的圣物。要是你去过某些天主教教会，北美可能稍显逊色，如果去南美，特别是欧洲，比如意大利、西班牙，教会简直可以用金碧辉煌来形容，到处是黄金、珍珠的装饰，特别是在教会的一些特殊庆典上，更是气派非凡。接着注意，下一个识别特征，妇人手中拿着一个东西是什么？一只金杯。这个杯子非常独特， 改正教或新教之所以从天主教教会出来，原因之一就是关于天主教的弥撒或者圣餐变体论。改正教各教派都相信，当我们赴圣餐时，牧师说这饼无教饼是一种预表，象征基督无罪的身体，没有发酵的葡萄汁预表主纯洁的宝血。饼和葡萄汁提醒我们需要内住的基督，那是靠着信心完成的仪式，仪式都只是预表。但是天主教教会当异教习俗大量涌入时，神秘论和迷信也掺杂于其中。主持弥撒的神父说，我们有权柄通过术语创造上帝。有没有听说过这个 Hox Corpus？神父主持弥撒时，大家相信这句拉丁文一出口，我读的可能不对，意思是这是我的身体。他们声称有权柄能把饼和酒变成复活之基督的真实的肉和血。平信徒只能领受圣饼，只有神父能喝圣餐酒，弥撒中的规定。我在天主教学校时去过天主教教会，弥撒时每人领一小份圣饼，主祭说基督圣体，而且圣餐酒是发过酵的，这也不符合圣经。我上军校时，学校规定每周日必须选一个教会去崇拜。有一次去天主教教会，每位神父常常主持两三场弥撒，我看到一位神父醉得东倒西歪，当时就觉得不该这样吧，因为无酵象征着基督纯洁的宝血。圣经中的金杯是一个特殊的表号，代表所有错误的教义，因为谬误使人沉醉而无法认清真理。谁能给喝醉了的人讲圣经？常有人喝得醉醺醺来找我，当个牧师我想接受耶稣，我该怎么做？我说你清醒以后再来找我，因为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喝醉时下决心信主，酒醒后能信守承诺。并不是上帝做不到，但我没见过。继续，耶利米书51章，这些内容都可以追溯到旧约。耶利米书51章6节，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上帝说，巴比伦倾倒了，我的民哪，要从那城出来，离开错误的教义，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第18章会解释这句，他必向他施行报应。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是天下沉醉，并不是说上帝把人灌醉，只是人自己不爱真理，主只好任由其沉醉于错谬，人甘愿被欺骗，对吗？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启示录17章的表述？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启示录第18章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可我刚才读的是旧约，要为他哀嚎。启示录18章19节也有，为止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真希望有场大复兴，马丁路德曾经致力于复兴教会，可惜没成功，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不要留在那儿。有人说我要留下改变教会，主说要出来，我们个人归回本国，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达到穹苍。有很多位先知，比如以赛亚、以西结、撒加利亚，都曾发出过和启示录17、18章极其近似的预言，还有19章。如果有隔行对照本圣经，或者有一本书《圣经知识宝库》，可以去网络上搜索一下，看到启示录17、18和19章时，会有很多经文标注，可以和旧约圣经前后对照交叉参考。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三章几乎完全都能在旧约中找到对应点。这些信息早有预言，还有一个识别特征，经上说他有亵渎的名号。亵渎上帝的意思就是把自己抬高至上帝的位置。看一下屏幕，我的讲稿上没有，这段是教皇利奥13世的原话，我们在地上管辖全能上帝的领地。教皇的皇冠上正是这样的声明，宣告自己是基督的代理人。还有一段话应该是教皇庇护11世，他在1922年4月30日宣告，我就是圣天父，是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基督的代表，也就是说我是地上的上帝。这正是亵渎的名号。 按照启示录17章中的几条线索或特征，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真相。约翰看到他如此独特与众不同，便大感稀奇。梵蒂冈的独特之处之一是他既是教会又是国家政权，他是完全独立的国家，人口大约有1000人，有自己的军队，著名的瑞士卫队，有自己的货币，我家里有一枚朋友送给我的教皇币，也不确定在哪儿能花，是从梵蒂冈带回来的金币。他的领土面积仅660亩，有独立的小火车，贯通全国，拥有独立的电台，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大使。如果仅仅是宗教组织，怎么可能有权召集并组织联合国大会？它也是非常强势的政治力量。启示录17章怎样说？经上说地上的君王是和谁一起行淫？梵蒂冈和政治领袖之间有很多秘密的政治活动，因为它能通过教会影响人的思想。罗纳德·里根已经去世，时代周刊在他退休之后，去世之前发表了一篇新闻，谈到教皇和里根如何通过密谈利用波兰团结工会推翻了前苏联政权，一切都是有计划有预谋的逐步实施并且实现。谁读过那篇文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的年纪大了，有人可能早就忘了。梵蒂冈也是政治权柄，对世界政局影响极大，应该说它是完全独立自主自治的国家。几年前等一下，我还是给大家读一下吧。在2009年1月之前，梵蒂冈是在1929年与意大利签署了拉特兰条约，宣告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但是2009年1月1日教皇公开宣布梵蒂冈不再自动采纳意大利的法律条款，因为意大利太过自由，他们纵容同性婚姻，还有允许堕胎，这些全都是教会无法容忍的。教会对意大利的法律已忍无可忍，将不再采用意大利的法律，因此梵蒂冈有独立律法，任何人进入其领地都必须遵守。曾经有位瑞士护卫被杀，意大利要派秘密警察帮忙，他说不，我们有自己的警察自己处理。梵蒂冈不允许意大利警察参与自己的内部事务，非常有意思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巴比伦的酒是指错误的教义，如何辨别自己是否在巴比伦必须通过圣经仔细确认，否则很容易喝了巴比伦的酒而沉醉。下列几项是我们改正教的基督徒相信的教义，但天主教或东正教的朋友并未遵守。东正教包括希腊东正教、俄罗斯东正教和最初的东正教。圣经教导人不能去拜偶像，这是10条诫命之一。罗马天主教教廷说我们应该拜偶像，这是我们的传统。圣经教导除了耶稣人人有罪，天主教说玛利亚也是完全无罪的，说玛利亚自身也是无罪成胎。圣经宣告耶稣是上帝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罗马教会说玛利亚也可以做中保，此外还向圣徒祷告求助。圣经教导基督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希伯来书7章27节。罗马教廷说神父每主持一次弥撒就把基督献在祭坛上一次。圣经教导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圣徒和祭司，以弗所书1章彼得前书2章9节。天主教说圣徒和神父是教会团体中特殊的群体。圣经教导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知道自己有永生，约翰一书5章13节。当然不是到处夸口我得救了，但该知道接受基督的新生命就有永生。罗马教廷说基督徒不能也不该知道自己有永生。圣经教导不应该称地上的宗教领袖为父，马太福音23章9节。罗马天主教说要称呼神父和教皇为父。圣经教导不能用空洞的重复化祷告，马太福音6章7节。天主教鼓励教友为得到奖赏要反复诵念主导文和万福玛利亚及其他的重复祷告。圣经教导要向天父认自己的罪，因为唯有他能赦罪，以赛亚书43章25节。路加不再一一列举了，大家都知道这些。 罗马天主教教会说人必须向神父忏悔认罪。我能一直继续说下去，还有关于炼狱或地狱边境、为死人祷告、崇拜圣物以及朝圣偶像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圣经教导，而是源于异教的传统，但也融合很多正确的基督教的信息。我会部分赞同天主教的弟兄姐妹，的确也有正确的教训融在里面。我特别尊重他们在圣殿中表现出的庄严和敬畏，当然并不是说要像他们一样去敬畏某些圣物，但他们有特别庄严而优美的音乐，有时乐器演奏和唱诗班的歌声简直能震撼人心。天主教还做了很多慈善，我绝非故意挑剔，但涉及到孰为真理，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真理，他就是真道，可他们偏离了这一根基，他们向异教信仰妥协，因此才有了大淫妇之说，这个词实在太重了，但那是因为上帝相信真理的分量更重。耶稣为真理而牺牲，历代以来无数人为了真理而牺牲，真理使你得自由，这些分量都很沉重。有人说我更喜欢这所教会，它的彩色玻璃真漂亮，或者我喜欢这所教会因为牧师很帅，我更喜欢这家教会的音乐，这些都不是选择教会的标准。如果这样选，有可能选到巴比伦。需要观察哪里有真理，不是说每个教友都多么善良，大家亲密无间，没有秘密，即使基督的时代使徒也没有那样，但只要是耶稣的教会，对吗？只要教会拥有主的真道，以色列成为上帝的选民，非因形式正确，他们只有一部灵性滑坡史，但是上帝把真理的圣谕托付给他们，末世上帝仍会预备一般百姓，将圣经托付给他们，到那个时候你一定要走进上帝的羊圈，离开巴比伦。好吧，现在跳到启示录第18章，时间应该够用。18章1节2节，一位有大权柄的光明天使，有大权柄的光明使者。启示录18章我们读的是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不难发现启示录里有很多的天使，这一位有大权柄不仅仅是大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拥有真理，真理带着权柄，他大声喊着说，注意，这一位天使有大权柄，有荣耀的光芒，有能力，有大声音，这是启示录中最后一道天使的带着能力的信息要传给上帝的百姓。天使说什么？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旧约中也有一节经文连续两次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以赛亚书21章9节，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为什么要说倾倒了，倾倒了？有两个原因，其一，上周提到过，因为巴比伦曾经在旧约时代倾倒过一次，上帝说巴比伦将永不再兴起。刚刚读到的大淫妇巴比伦并不是指伊拉克士兵正在努力修建的那座城市，以赛亚书中上帝说他将永不再重建，异教巴比伦倒了，永远不会再兴起，灵异的巴比伦也会倾倒并永不再现，他之前受过死伤又医好了，上帝说第二次倾倒后将永远不再建造。就像拳击比赛，一方被击倒，在数完十秒之前起来还可以再战，但如果爬起来后马上又被打倒了，便很难再爬起来。他们倾倒了，倾倒了，就是俗话说的已经没命了。这是上帝的表述方式，用古时的语言告诉我们巴比伦已经没救了，再没有返场的机会，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绝不会再复活，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都是异教信仰，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还会发生什么？先暂停一下，给大家描绘一幅画面。我们很快就要学到启示录的结尾，到末时全世界会按两种权柄分为两大阵营， 一般人敬拜上帝，遵守上帝的诫命，他们接受了上帝的印，他们会穿上基督洁白的义袍，他们热爱真理，甘愿为真理牺牲。剩下的是另一般人，他们只跟从人的教导和遗传，也就是宗教与政治联合后的异教信仰。比如当年的巴比伦曾是影响世界的政权，后来是埃及，然后是希腊、罗马帝国，之后就是教皇罗马，曾受了死伤，后来被医好又回来。到了末时将会有一场宗教大联盟，天主教带头，东正教再加上偏离真理的基督教、新教会在全球范围联合。他们说麻烦够多了，为什么还要在教义和真理上分裂？可以先把教义分歧暂时搁置，在我们有共识的事物上一起商量，解决更重要的社会问题。大家应该通力合作，现在的环境污染和道德堕落都很严峻。还有人道主义问题，联合国一直在发出呼吁，全世界各种社会问题会使这些呼声越来越高，自然灾害和意外事件数量攀升，人们开始因恐惧而转向上帝，两极分化愈加明显。各国政府会聚到一起，共讨合作大计，权力中心的幕后就是天主教。这位天使传达的信息就是巴比伦倾倒了，我的民呐，你们要从他出来。这是第四节。对了，第三节还得读一下这句，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指向世界的经济问题。教会以前出售救恩牟利，出售赦免，出售赎罪券，这正是新教改革的导火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否则就会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又回到之前的内容了，最后的七灾在15、16章，对吗？第18章的意思是赶快从巴比伦出来，否则就得受前面讲过的种种灾殃。记住，启示录一直在往返交错跳跃式的填充背景信息，末了的七灾将会降在留在巴比伦的人身上。对于熟悉圣经的犹太人，巴比伦当年以色列儿女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到那里70年，百姓渐渐习惯了，在一个新地方70年，谁都会随遇而安，对吗？他们做生意，组建家庭，学习当地语言，可能有人都忘了怎么说母语希伯来文，生活越来越舒适。但是当居鲁士掌权后，居鲁士也有基督的影子，经上说他是耶和华所高的，他让百姓回家，甚至补贴旅行费回到应许之地去，这是让百姓出离巴比伦的信号。不久之后，可怕的审判将临到那些留在巴比伦的百姓身上，他们却安于现状，舍不得朋友，让人转换教会或转换信仰真的很难，因为他们舍不得所有的关系、生意和朋友。上帝说，你要放下渔网，你要放下正在耕地的牛，像以利沙那样跟从我，很让人挣扎。主说，如果不出来，灾难不远了，无论代价如何都要从巴比伦出来。如何从巴比伦出来？就是转身离开错误的教导。如果你的教会教导说地狱之火会永远燃烧，你在巴比伦。如果你的教会说守第一日或第七日为安息日并不重要，那就是在否定上帝诫命，真理永不会改变，那你在巴比伦。要是想仔细检测什么是巴比伦的酒，有很多条标准。这节经文我最喜欢的部分是，我的民哪，要从他出来。他们是上帝的百姓，主爱他们。注意，我非常感谢我的教会，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但大家要记住，基督的大多数的追随者现在在哪儿？全都在我们教会吗？还是在其他各个教会？在各个地方。前两天有人对我说，所有的牧师都在讲，只有到自己的教会才能得救。我并不认为是那样。我说，得救的人有很多，主说，我的民哪，耶稣说，我另外有羊。 不是这圈里的，但他们是我的羊，他们会听到我的声音，从巴比伦出来，回到我的圈里。到末时将会有一场大摇筛，把麦子从稗子中摇出来，一般人上帝的印，另一般兽的印记，一般人渐渐成为巴比伦，另一般是基督的教会。回到启示录第十八章，因他的罪恶滔天，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齐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一天之内灾殃要到，按圣经预言，一天是多久？一日顶一年，他的灾殃要在一天内一齐来到，可能不到一天，应该不到一年。七大灾持续一年会怎样？一切都将在一年之内结束。七大灾难也许持续几个月，但是肯定不超过一年。经上说一切在一年之内，有人可能想，天哪，整整一年吗？我都结了婚，搬了家，换个新工作，不是必须凑够一年，只是在同一年，明白吗？其实是同一时刻，有人想给七灾贴上一年的标签。其实前面好像告诉过大家，也许是45天，只是我的推测有可能不对。之所以这样说，哦对了，有一张幻灯，世人为巴比伦的倾倒而哀哭。有没有做另一张幻灯，三次谈到衣食？没有。还是一起读一下这三节经文，启示录十八章，注意第十节，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这是将临到巴比伦的道德审判的一个小时。接着是17节，18章17节，一时之间这么大的负荷就归于无有了。这里是即将临到的经济审判，一个小时。还有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这里指基础设施被毁，荒场是指建筑物坍塌或被焚毁。有节经文使地荒凉的，指当年耶路撒冷被罗马焚烧洗劫。这是对巴比伦的三层审判，每次都有一句一时之间，一时之间，一时之间，按预言一日顶一年，大家得跟上我。按犹太年历，一年360天，一天24小时。圣经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耶稣的原话，白天和晚上各12小时，犹太人也一样。那么一小时就是360天的24分之一，整整15天。经上共说了三次衣食，就是45天，15 15 15累加是45天，对吗？突然想到这个数字，因为它刚好是但以理书12章两个预言时间段的差额，1335减去1290。这个时间我并不确定，我还是相信历史派预言解释法，只不过有时会有点好奇。现在巴比伦倾倒了，要是谈看到他倾倒又有很多细节，我只能跳到第19章，启示录19章第一节，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世界为巴比伦的倾倒哀哭，失丧者为巴比伦的倾倒哀哭。第18章到了第19章，全天庭都在为巴比伦的倾倒而欢喜。这是善恶之争，世人都为巴比伦的倾倒哭泣，但上帝和他的天使怎样？因为圣徒洗去了罪恶而欢呼。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救主，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当我们住在新耶路撒冷的美丽的家园，张望门外，会不会好像在夏威夷看到火山不断喷发？谁愿意看到恶人被永远的焚烧？有个朋友告诉我，他们上周去了 火山公园那儿的烟一直向上冒个不停。难道我们在崭新家园的花丛中往外一望，看到有个无底坑，巴比伦在焚烧？或者还有一种情况，也可以说烟永永远远往上冒，就是说烟向上升腾，一直飘过人的视线之外。其实旧约时代会用这种描述形容某个古代王国的坍塌毁灭，全城被烧毁，烟似乎永远不停，意思是焚城的烟像蘑菇云一样上升，看不到头，并不是一直不停的烧，只是烟向上冒，直到超出人的视线，没有尽头。这里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然后就是羔羊的婚宴。第九节先看第八节，现在是启示录第十九章，已经快到结尾了。经上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为什么我们应该行义？因为这是上帝的恩赐，需要行动吗？当我们穿上基督的义袍，就是上帝的礼物，我们的行为会不会有变化？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启示录审判的标准是按个人的信还是行为。我就知道你们不确定。经上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不是因信称义，与行为无关吗？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当我们凭着信接受基督，他赐给你新的心，你的行为自然会变化，表明你已经换了新的心。我们要赴羔羊的婚宴。耶稣一共在几个预言当中提到过婚宴？好像不少。马太福音22章2节，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第7节和8节，王听到那些人不肯赴宴的借口，还杀了王的仆人，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巴比伦的结局是什么？拒绝参赴婚宴。基督已经向全地发出了邀请，邀人参加婚宴，但世人如何回应邀请？魔鬼和虚假的信仰如何对待上帝的使者？恨之入骨，主会亲自灭尽罪恶，恶者将受到审判，正如预言的描述。最后是启示录19章11节，大君王亲自来施行拯救，非常美好的应许。启示录19章11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一会儿就唱这首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有人到处传讲，如果不能正确的称呼耶稣，祷告就没意义，要称耶稣为约书亚，称上帝为耶和华。遇到过这种情形吗？可耶稣有个名字，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有人见了整套教义，分析如何朗读希伯来原文的上帝的名字，实在令人遗憾。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上帝之道圣经。耶稣被称为什么？他是从天上降下的生命的粮，也是指圣经。他要来消灭敌人，救赎并为百姓伸冤，这是哈米吉多顿之战，两军将会在战场相遇，基督亲自现身为他的百姓征战。哈米吉多顿之役是恶者的灭顶之灾，撒旦及其军队被彻底歼灭，很恐怖的场景，但这确实是最终的结局。第17和18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都是在空中。异教徒朝拜的对象是太阳，这位天使站在太阳当中，他对飞鸟喊，你们聚集来赴上帝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无论是主是仆，是尊是卑。这里只盖了受印的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或为奴的，不管什么原因，他们接受了受印，从领袖到奴仆，都将在上帝亲自拯救他百姓的战役中丢掉性命。 圣经时代的战场上并没有中立之说，没人保证你举着红十字牌站在中间就不会被射中或攻击，可以安心救助伤员，清理战场。有战争就有死亡，尸体遍满山谷，直到最终只剩下一堆堆白骨。大卫对歌利亚说，我会杀了你，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吃。以西结在异象中见到平原遍满骸骨，大战结束常出现这种情景，尸体被飞鸟走兽吃的只剩下静静的白骨，这场面很瘆人，但也是撒旦及其追随者被歼灭后的真实现场。基督在临，上帝的百姓得胜，他们是胜利者。大家有没有读过几路大军聚集在约沙法的比拉加谷的那一战？圣经中有很多这类的故事。三路敌军聚集以东、摩亚、亚门，要来攻打上帝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约沙法看似毫无胜算，甚至可以说是必死无疑，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先知亚哈西说，不要惊慌，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上帝。经上说，亚门、摩押和以东人三方军队分不清阵营，自相击杀，自我毁灭。最后约沙法和犹大人查看战场，敌人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靠人自己，他们自己毁灭自己。巴比伦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众王倒戈，拔刀砍向淫妇，敌营当中自相残杀，加速自我毁灭的模式，直到完全灭亡。犹大如何结束了生命？上吊自杀，罪的后果就是自我毁灭，千真万确。人或爱上帝，为他而生，或爱自己，最终自我毁灭。这正是巴比伦的经历。基督第三次到来，巴比伦消失了，他们自我毁灭，但是还不是终局。经上说，第十九章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全世界每一个接受了兽的印记的人都被假先知的虚假的兆头迷惑欺骗。兽和拜兽像的假先知，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硫磺火湖就是他们的结局，也是本章的结束。注意，当巴比伦倾倒时，世上的人为他哭泣哀嚎，天庭却欢喜快乐。世上的人是指谁？经上描述上帝和羔羊的婚宴，另一场宴席。这里是飞鸟的盛宴，希伯来人常常使用前后对照。这里的审判是指对恶者的终审判决，硫磺火湖。后面第二十章会再谈千禧年和末日的审判更多的细节。突然想到一个故事，就以它作为结束。都有谁还记得以斯帖记？以斯帖记非常与众不同，它是旧约圣经中唯一没出现上帝或耶和华字眼的书卷。但上帝在以斯帖记中可能远比其在其他书卷中彰显的力度更大。你能看到上帝以斯帖号召犹太人进食，其实是祷告，但不能明说，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到异教的领地，为免遭迫害，不能直接提上帝之名或明说向上帝祷告。波斯王巴不得人人都向他自己求告。以斯帖记开篇就出现了三年半的时期，也有两位妇人，一位是外邦人的皇后，但她被犹太裔的以斯帖取而代之。哈曼密谋的法令盖印生效，某月某日上帝的百姓将要被全然剪除。哈米吉多顿之战，但在决战之日，双方的命运却发生了惊天逆转，以色列人得救，哈曼和他的众子被挂在木架上。所有曾企图杀戮上帝百姓的人被上帝的使者所杀，上帝的百姓平反，哈曼及其追随者被剿灭。这正如末时的情景，上帝的圣徒我们可能只是少数，大家都知道吗？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找着的人也少，全地的人都要武装联合，在哈米吉多顿之役攻击热爱真理甘愿为真道牺牲的圣徒。他们会不择手段，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恶毒的言语，你会被嘲笑、谩骂、羞辱、试探， 唯有依靠对上帝的挚爱，方能在别人都拒绝圣经时你不会。这是关键，必须紧紧跟随圣经，跟随真理。到最终的时刻，将会有死亡令临到我们，先是不能买不能卖，然后是死亡令，那时似乎所有上帝的百姓眼看就要被杀戮灭绝，但基督会骑着他的白马，在他的荣耀中救赎我们。不仅是我们会得救，一切恶者也将接受审判。圣经明确说，基督将会以得胜之君王的身份再临。当年罗马时代读到启示录书的百姓，虽然为信守真理付出了生命，但已经收获上帝的宝贵应许。在美国，我们可能还并不重视，总有一天我们要紧紧跟随真理，即使似乎全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相信耶稣，仍甘愿追随主。